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当一个人身处绝境时，他会想起什么？自怨自艾是人之常情，能淡然自嘲已经是常人所不及了。而在1935年，有一个人在死囚室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段著名的文字就是出自方志敏烈士狱中所作的《可爱的中国》。当时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方志敏，他的笔下为什么毫无哀伤之感，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是怎样的遭遇让他写下了这些美丽的文字？这篇散文又是怎样凝聚他的爱国之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方志敏笔下的可爱的中国。1935年1月29号，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不幸被俘，接着被囚禁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这间囚室四壁是暗黄色旧白纸糊的墙，漏雨的地方起了大块的黑色霉斑，屋顶有玻璃窗，阳光照得这白色的囚室更加刺目。在牢房正中间有一张书桌，竹椅却被锯了腿，防止它将桌椅落在一起由窗户逃生。铁床、马桶、痰盂也都共处一室，提醒着访客这并不是一间工人写作的书房，因为这的确是一间看守严密的牢房。方志敏之所以能够住上被称之为所谓的优待号的单人牢房，并不是敌人的仁慈，恰恰是为了瓦解他的意志。这种所谓的优待牢房关押的都是有政治地位或者经济资产者，国民党不愿意把这些人扔进普通的牢房里自生自灭，反而希望他们屈服。原先方志敏住在普通号的四人间牢房，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关在一起，但是国民党很快发现这四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一起完全没有办法劝降，特别是方志敏在监狱方面提供的报纸上先后看到了中央红军在黔北娄山关战役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席卷川北，以及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在湘南甩掉了追兵等等捷报，他不禁狂喜地告诉了狱友。于是国民党将方志敏单独关押，而正是在这间牢房，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这篇自传体散文。在描述了自身身处绝境的情形以后，方志敏决定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只顾到工农阶级利益而忽视了民族利益这个原则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并且加以回答，打破那些反动派污蔑的谣言。方志敏从自己的求学经历落笔，他写道：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 1918年，爱国运动波及到我们高校时，我们学生也开起大会来了。这说明可爱的中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我们来认识一下方志敏。1899年，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的一个农家。很小，他受到的是传统教育。17岁进入益阳县立高等小学。在这儿，方志敏经历了他的政治启蒙事件。那是在1918年，北洋政府与日本就所谓的共同防敌问题展开秘密谈判，并最终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份中日交涉内容被披露以后，全国各界纷纷反对，学界也立刻掀起了抗议风潮。接着，五四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狱中的方志敏回忆起青涩的少年时代，说他那时啊，只知爱国，不知方法，为爱国苦读，也曾想报考陆军学校，打败日本侵略者，或者是实业救国，然后全部捐出，练海军，练陆军，驱逐外军。虽一腔热血，却眼看着家乡的情形一天天坏了下去。高校毕业以后，方志敏来到省城南昌求学，听说家乡的镇上来了一个外地的巡警官，这个人姓于，到任才不到半年，在一个镇上就贪污了10000多银元。当时正在省城读书的方志敏听闻此事非常气愤，于是他邀请了几个益阳学生写了一张禀帖送到省警察厅控诉此人。当时方志敏天真的认为省厅一定不知道此人的恶行，这次揭露罪行以后，省厅一定会将此人查办，所以他几乎每天下课以后都要去省厅的布告栏查看。结果呢，10天以后只收到一张批词，没任何效果。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姓于的巡官听说被控诉以后，立即派人送来大量的贿赂，那当然是太平无事。这也成为方志敏的另一次政治启蒙。因为当时方志敏在省城南昌，街上不免遇到几个洋人，这时的方志敏已经更加成熟了，他明白洋人之中有不少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只是那些到中国来赚钱来享福来散播精神的鸦片传教的洋人却是有十分的可恶的。在省城的工业学校，方志敏很快因为学潮被开除了，于是转投到教会学校。在这儿，他天天受基督教宣传，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怀。这些传教士们天天口口声声地叫着平等博爱，但即使信了基督教的中国教师也只配领外国教师1/10的薪水，教国文的更是只有1/15。在这些经历刺激下，方志敏对积弱的中国越发担忧了。最终，方志敏来到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座被他称之为吸进中国血液的鸡桶的地方。在上海，方志敏看到了那幅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热血奔涌。从上海回到江西的日本客轮上，方志敏看到的是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上船前，送行的友人劝他说，志敏啊，在日本轮船上你一定要小心谨慎，船上的人那是不讲道理的。所以方志敏买了一张普通舱的铺位票，船刚开起来，方志敏就被外面的惨叫声惊醒了。他赶紧从船舱来到甲板，原来啊，水手在船上搜到三个没买票的人，一个穿旧军服的20多岁的士兵，一个是40多岁的黑手工人，以及一个20多岁乡下逃荒的农妇。三个人当时蹲在舱脚上，身体不住的站立，蜷缩成一团，正在挨着鞭子抽打。抽鞭子的人是6个打手，每个人手拿藤条竹片，趾高气昂。一个穿着西装的矮胖子正指挥着6个打手大发淫威，每打一次，藤条打到肌肉的脆响，伴随着呼天抢地的哭喊。而这几个行凶的打手反而是哈哈大笑。 接着，那个矮胖子让人拿来绳子，把其中的年轻人五花大绑，倒吊着扔下船去。那个年轻人原本被打得昏死过去，这时却猛然惊醒，有气无力地求救说：
救救我，我只是没钱买船票，我没得死罪啊。
结果马上又挨了一拳。就这样，一个大活人像铅坠一样被扔下了船舷，径直坠向江面，但又猛然一停。原来啊，那些打手早就轻车熟路，把他倒吊在江水上，头离水面一尺来高，飞溅的浪花时而把他口鼻淹没，但却不能让他迅速的窒息而死。就这样折腾了五六分钟以后，年轻人被拉回船上，早就没了气力，只是直挺挺地躺在冰冷的甲板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轮到第二个瘦弱的中年人，他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但同样被吊了下去。当他被捞起来以后，直直地摔在甲板上，连轻抚血痕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低声地抽泣，眼泪不住地流下来。而第三个农妇则被打手用死力把手伸进了他的腿胯里。方志敏目睹这一切，再也无法忍受，他带头喝止了打手。那个带头的矮胖子本来是怒目圆睁瞪着方志敏，结果围观乘客们也纷纷怒吼起来，这次暴行终于得以停止。这一幕发生在客轮上的悲剧让方志敏永生难忘，以致他在可爱的中国里拷问自己说，那肥人指挥着的鞭打，不仅是鞭打那三个同胞，而是鞭打我中国民族，痛在他们身上，耻在我们脸上啊。朋友，中国人难道真比一个牲畜都不如了吗？在方志敏的时代，这样的遭遇比比皆是。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因每一次受到的刺激，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非如此，不足以救国。但当时的中国，每受到一次帝国主义的刺激，就更加泄气者也是大有人在。在监狱当中，方志敏曾经遇到一个劝降他的文职军官。这个人身体瘦弱，皮肤白皙，头上的发梳得很光亮，态度文雅。此人看上去伤心国事，张口闭口是中国真是危急极了，却早早认定了中国迟早是要亡掉的，中国不会有办法，我想是无办法的。这个人啊，是见过世面，帝国主义厉害的杀人兵器他都了解，几百几千架飞机，炸弹和人一样高，还有毒瓦斯，一放起来无论多少人都要死光，你想中国拿什么东西去抵抗他？这般清醒的低调人士说起民众的伟力，就是民众的力量抵不住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中国不行，无办法，无办法的啦。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当中讲过这样一段经历。有一次，他在九江搭乘日本轮船去汉口，让他非常奇怪的是，船上的人啊，忽然间客气了很多，对穷人也不再打骂，实在掏不起船票的穷人马马虎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放过去了。哎，很奇怪。但原因很简单，十几个北伐军士兵在船上，查房不但不敢像之前那样作威作福，反而低三下四端来了花生米、皮蛋、豆腐干，端上酒水请革命军士兵享用。当时方志敏叫住查房，问他从前怎么对待没钱买票的穷人，查房还笑着讲起了自己从前把人倒吊以后扔下船折磨的手段，但此时为何不敢再这样了呢？查房当时说的是明明白白，嗨，这位爷，现在不敢那样做了，这革命势力大了，欺负了中国人，要引起公愤，无论是码头还是船舱的中国工人，那都会罢工的，轮船全线停运。纵使那老板是外国背景，这损失你想想， 可想而知。在船舱里，方志敏见到了北伐军的告示，告诫民众不要逃票，竟然引发了他的感慨。原来日本客船此前从来不悬挂中国军政当局的文告，这艘长江腹地的外籍客轮上竟然是不折不扣的国中之国，而这时也被一并纠正了过来。见识到民众伟力的方志敏，这时已经是党内有名的农民运动专家了。在家乡七公镇胡塘村，他创建了赣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同时开展了打土豪减租减息的斗争，从此在家乡掀起了农民运动。南昌起义以后，他指挥了家乡的起义，成立了全国最早一批的苏维埃政权。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江西苏区以后，方志敏根据中央批示率军北上，以便在皖浙边界创建新的苏区，但是在转战途中被敌人重重包围。在队伍被打散的情况下，方志敏在夜间冒险大喊，又点燃两大堆篝火，收拢了红军战士80多人。但是连日的外线作战加上饥寒交迫，几乎7天7夜没有休息和给养，这些坚强的战士们再也无法坚持了。国民党连续搜山了10多天，方志敏还想越过敌人的封锁线重整队伍，但不幸被敌军抓获了。方志敏领导下的红十军团受到惨重的损失，1万多人当中只有400多人得以突围。因为围攻红十军团一战成名的王耀武，俘虏重伤的红21师师长胡天陶时，只见这位师长的上身穿了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2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2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了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王耀武的上司于继时亲自审问胡天陶时说，胡天陶啊，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天陶回答说，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红十军团军团长刘仇熙是黄埔一期生，从苏联伏龙芝学校学成回国，求情者众多，哪怕他稍微松一下口都可以求生，但是这位独臂战将对这些人是不屑一顾，以下棋为名拒不见客。1935年8月6号凌晨，在当年求学过的南昌，方志敏、刘仇熙、王如痴等革命同志狱友、难友被一同杀害。此前方志敏多次劝说刘仇熙写下文字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但刘仇熙认为文稿留不下去，写了也没用。但方志敏坚持写作，在狱中奋笔疾书，以亲身经历控诉帝国主义肆意欺侮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将中国比喻成生育我们的母亲，呼吁朋友们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方志敏号召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可爱的中国，既是一篇融汇方志敏求学、被捕、囚禁经历的散文，也是一篇让敌人读来如芒刺背的战斗檄文。那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牢狱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就的不朽篇章。正如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后面的附言，一个共产党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污蔑的蓝言。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能写，还能拿起笔做刀枪，用文字来做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方志敏还在狱中做通了来劝降的胡逸民的工作。胡逸民是国民党的元老，这时因为派系倾轧进了监狱，但是监狱里没人敢动他，蒋介石也让他劝降方志敏。但在交谈当中，胡逸民被方志敏的人格打动，最终收下了方志敏的文稿， 他出狱以后恪守承诺，亲自把文稿送往上海，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方志敏烈士的遗作《可爱的中国》最终得以保存下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方志敏这样写道：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了。在方志敏烈士牺牲13年后，指挥红十军团突围幸存的军团参谋长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济南战役，并且立下口号：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最终生服了这位围攻方志敏部一战成名的国民党名将。又过了一年，方志敏日夜倒筑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可爱的中国终于得到了自由与解放。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罗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